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朝鲜河内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让北京担心特朗普总统会在美中贸易谈判签约时也会像金正恩一样甩手走人；白宫官员表示意大利政府不应该支持中国建设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批评者不断抱怨说中共的宣传十分混乱，有关中共宣传混乱的情况应当怎么看，专家对此发表评析。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朝鲜河内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让北京担心特朗普总统在美中贸易签约时也会像对待金正恩一样甩手走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晚间援引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北京在美国朝鲜河内第二次峰会之后愈发担心特朗普总统面对美中贸易谈判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一走了之，让两国高级官员长时间以来的谈判努力付诸东流。这位高级官员星期五强调说，特朗普总统原定于3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如果对美中贸易协议感到不满而一走了之，会让习近平难堪，也会让已经十分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雪上加霜。这位官员说，中国看到他与朝鲜谈判时一走了之，担心他会在签署美中贸易协议时也会拂袖而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一位外交界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曾经抱怨他们原以为通过谈判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分别达成了小型贸易协议，结果却被特朗普总统拒绝。这位官员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通常需要2到3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但峰会的准备工作现在还没有开始，为了确保习近平特朗普峰会不会重蹈河内美朝峰会的覆辙，美中双方正在逐字逐句地进行谈判。星期五有媒体报道说海湖庄园的特席会已经取消，白宫表示特席会还没有正式安排，也没有取消。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他相信美国可以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他又表示除非协议对美国有利，否则他不会接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那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五的时候在前往阿拉巴马州之前，在白宫被记者问到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的这个问题，那他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有信心，他同时表示呢，如果协议不是对美国非常有利的话，他就不会接受。那有报道说呢，中国对达成协议并不积极，美中两国元首也有可能不会举行峰会。那特朗普总统是说呢，他没有听说过相关的报道。那他表示双方进展不错。那他还补充说，不管是否能达成协议，美国都将会很不错。那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的时候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两国谈判官员有可能不久之后还会见面继续磋商协议内容。那他一天前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是表示，两国的谈判进展非常好，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议。那他透露说，中国在协议中会承诺大幅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且这个披露中国央行有关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 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其他一些官员呢，在谈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呢，语气更为谨慎。比如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就说，谈判取得真正的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呢，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做出重大结构性改变，以及有这个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否则特朗普政府是不会接受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五的时候对《华尔街日报》也是表示，美中尚未确定两国首脑为解决贸易争端而举行的峰会日期。他说，双方仍需缩小差距。虽然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出，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他们对美中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是表示乐观的。那么来听听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学教授陈昭辉的观点。
你要知道，就像莱泰斯这种强硬派，他从来没有说哦，我们要达成，我就是啊、很容易就能达成协议了。他从来这么说，但是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已经说了，我认为他的态度已经跟以前的变化已经很大了。他说了什么呢？就是说中美的贸易协定已经达成了实质性的进展。啊，他能说这个话呢，我认为的话，这个就是很有可信度了。所以说我呢，比较乐观，就是在三月底的话，他们应该是能够达成某种协议。还有一个比较乐观，当然就是这个，关三月二号的这个关税没有加上去，而且的话，没有一个新的那个 deadline。如果说是没有，就是川普总统没有看到个很好的进展的话，他我想一般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就基于这两个条件呢，我就认为的话，他们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性呢应该是很大的。
那么在美中贸易谈判的这几个月来呢，不断有消息传来显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1月份中国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减20.7%，跌幅大到高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的4.8%。那经济学家说，出口疲软的一个原因呢是美中贸易关税争端，但更大的原因是全球经济放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即使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中国的经济也很难得到提振。我们来听听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经济学家刘畅的观点。
即使协议达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提振也会很小，部分原因是关税一开始就不是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拖累。中国经济放缓是由于之前的政策，是由于国内因素。
那么，直到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8年继续扩大，创下新高。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数据呢可能会被认为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力图缩小逆差努力的这种失败，但是也显示出呢，中国受关税冲击的商品规模远超美国受冲击的商品规模。那么，出口依赖性的中国经济可能遭遇的痛苦要远远大于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白宫官员表示，意大利政府不应该支持中国建设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倡议。路透社报道说，意大利总统特别助理马尔济斯星期六说，这个计划是面子工程。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五表示，三月晚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意大利访问时，他可能与习近平签署这项协议。习近平定于3月22日到24日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马尔济斯在推特上发文说，意大利是世界经济大国，是很棒的投资目的地，意大利政府不必为中国基础设施的面子工程站台。美国认为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不太可能帮助意大利经济发展，反而会损害意大利的国际形象。白宫官员此前表示，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提出为中国服务的倡议。美国一直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参与有可能支持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涵盖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中国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报告， 他在报告中没有再提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而前财政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在政协中则称该计划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最新的迹象引发外界猜测中共是否会放弃该计划，不过舆论和专家们表示中国当局的态度不会改变，改为只说不做，消失的只是名称而已。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中国2015年提出成为科技和工业强国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后，李克强总理在随后三年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计划列为重点政策大肆宣扬，但该战略的大量政府补贴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措施引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安和抨击。随后中国从去年六月开始降低处理，不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的提法，而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共领导层在公开讲话时也不再提起该计划。而此次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避谈该计划，引起外界进一步的兴趣和猜测。有报道表示，中国制造2025从开始提出在中国内部也遇到一些挑战，而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近日报道，前财政部长、现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星期三在政协会议期间表示，该计划说得多做得少，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不过外界普遍注意到，尽管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字未提中国制造2025，但仍谈到政府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包括新一代资讯技术、高端设备、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汽车，让更多国内外用户选择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而实际上，这些单项曾都列在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之中，而且政府对科技的预算投资将增加13.4%，达到3543亿多元，约529亿美元。包括《华尔街日报》、《日经》、《亚洲评论》、《南华早报》等媒体在报道中都表示，尽管李克强未提起该计划，但只是放弃名称而已，不会放弃实际执行这个战略的内容。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钟大军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中国制造2025改为低调，实际上还是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他说，
中国政府就多年来是这种做法，制定好的一些方针政策什么东西啊，各个部门啊，它一旦往下一贯彻，像一个庞大的机器啊，它都要有运转，不是说我不说了它就不做了，它会再继续，因为它中国赶超美国的这个目标啊也不会改变。现在就是一个竞争吧，这两国都得咬着牙，这样现在就是一个博弈啊。实际上这个博弈就是谁也不会退让。我想由于吸取一些教训，在不声张或者不张扬，能更低调一点吧。低调吧归低调，它不影响事儿，可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红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是否在表面上不提，实际上仍执行2025计划这个命题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这个计划本身在中国执行是否有负面效果，这也是他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市场论文中的阐述的中心。盛红说，
我的态度就是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起作用，它其实起着相反的作用。但是美国人他看了表面，他或者是被误导了，或者是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正好是一个借口， 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做，因为我根本不相信，就是具体这么做他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们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他是不是是他的事儿？
盛虹在去年八月撰写的论文中开门见山地说，美国人对中国制造2025很有意见，让中国朝野有点始料不足。其实这个文件是无数个类似文件中的一个。这种类似文件是指看起来很漂亮，但基本上不会落实。有些文件一旦落实，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带来浪费甚至灾难。中国民间早已习惯了，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有寻租集团可能会摩拳擦掌。作为经济观察家和社会评论家的盛虹在论文中表示，中国政府推动2025计划，政府补贴，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产权缺乏保护，垄断等，都是中国当下存在的严重且不易克服的问题，甚至成为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固有部分。这从根本上阻碍中国从小国思维转向大国思维，从小国模式转向大国模式，妨碍中国建立起一个让人信赖的金融体系，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盛虹争辩说，所谓大国模式就不仅是让各国分享本国市场，而且是自己首先要建立起真正的保护产权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规则来，而这又离不开建立起约束权力的宪政结构，这样才能维持本国的发展，也才能吸引外国人对本国金融资本的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从小国模式到大国模式的转型。而如果不完成这个转型，中国将会在小国模式的竞争中越来越与其他国家产生紧张和对立，也越来越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弹，最终在小国模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美国批评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以政府补贴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措施协助中国企业在多项行业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等取得竞争优势，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中期选举后表示，中国已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多数分析认为，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声量增大，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的质疑，但中国不会放弃这项计划，没有证据表明已经有所放弃。《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北京正在起草取代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产业政策，重点内容是淡化国家主导的角色，并对外国公司提供更多的市场开放机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电视台 CNBC 的访问时表示，虽然中国已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他补充说，美国不反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但是美国反对利用不合理的手段，比如盗取商业机密、强迫技术转让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批评者就不断地抱怨说，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但文化水平不高的习近平特别重视中共的宣传，导致中共的宣传呈现一种混乱的局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共及其控制下的中共官方宣传的混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导致习近平当局也在抱怨眼下中国官方的宣传有所谓低级红、高级黑的乱象和歪风。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从来没有明确举例说明究竟什么叫低级红、高级黑，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共当局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是指 有人打着中共的名义或打着支持中共政权的名义宣讲中共提出的口号来给中共难堪，使中共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狼狈境地。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和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眼下最好玩的疑似低级红高级黑的案例是习近平前脚刚刚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讲话，声言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但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后脚就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声明，谴责加拿大在处理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公司财务总管孟晚舟案件的问题上未能遵循法治原则司法独立。习近平与他掌控下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发表截然相反的声明，导致许多批评者说这是中共当局撒谎耍无赖精神分裂的明显表现，也可能是一种低级红高级黑。只是人们现在拿不准究竟是谁低级谁高级谁红谁黑。研究中国宪政的学者陈友苗对美国之音表示，批评者发出这样的批评显然是不了解长久以来中国国情，也就是中共所说的中国特色，因为中共历来对内对外是两套话语。他说
内政跟外交两个层面他是没法打通的、
啊、对，
那外交上他能够以外交惯例什么要求国际法要求别人，但是他不把这个国际法要求自己嘛，那甚至他把国际法呢那个什么一些学者什么都废掉了，那些国际法那些专业什么都废掉了，然后他就是他总是拿这个法律是来捆绑别人的，不是捆绑自己的，国际法这个国际惯例都是这样子的，对他来说都是这样子。
观察家们注意到，除了在司法独立问题上，中国官方的宣传显示出习近平和他手下的人显然是在相互低级红高级黑之外，在新闻独立和自由问题上，中共的宣传也有这种乱套现象。一方面是中国官方媒体宣传习近平高调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即必须听从中共的命令。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及其政府在美国办的中国国际电视台新闻频道北美分台公司对美国司法部庄园宣告该公司享有不受任何国家指导或控制的编辑独立性。对中共的这种话语矛盾和不同的话语显然相互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究竟应当怎么看？中国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中共的一贯做法。
您看他40年代的时候也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也要实行三民主义，也要实行罗斯福的这个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都是信誓旦旦，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信誓旦旦的讲的，后来不都变了吗？本来这个1949年说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呢也要这个实行这个普选，现在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承诺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郑立凡说，中共的宣传目前之所以让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觉得乱的不行，可笑的不行，之所以出现中共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中共主导宣传的人有问题。他
主要还是缺智商，就是这个他不懂得怎么自圆其说，所以呢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是忘了自己是谁。
在中共积极掌控下的宣传乱象迭起，中共领导层也在抱怨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之际，中国许多网民把中共相互矛盾的新闻粘贴在一起，声言新闻不能连起来看，并要求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予以解释。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对中国公众的这种要求和调侃保持了沉默。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有迹象显示朝鲜可能准备发射火箭或卫星。报道说，卫星照片的分析显示，平壤附近的山阴洞发射场出现了卡车、汽车、火车和起重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研究员路易斯研究了这些由美国商业宇航与地球测绘公司提供的照片之后说，所有的迹象汇总在一起，像是朝鲜正在建造一枚火箭。特朗普总统在此之前刚刚说过，如果朝鲜在他近期与金正恩会晤之后恢复核试验，他会非常失望。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启程前往阿拉巴马州视察飓风灾情之前对记者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他执政以来，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朗普与金正恩上个星期在越南举行第二次峰会，试图就朝鲜弃核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峰会就朝鲜会关闭多少核设施的问题陷入僵局，导致会谈破裂。第二次峰会之后，韩国报纸报道说，朝鲜西海远程火箭发射场有新的活动迹象。金正恩去年同意关闭这个发射场，以帮助建立美国的信心。朝鲜国营媒体星期五首次承认美朝第二次峰会失败。朝鲜媒体说，朝鲜人民认为美国是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美式足球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所有人克拉夫特被指在佛罗里达州一家水疗中心买春的消息，把以前鲜为人知的华人女企业家和共和党特朗普支持者辛迪杨推入公众的视线。克拉夫特被指买春的地点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兰花亚洲日水疗中心，而这家水疗中心的创办人是辛迪杨。这家水疗中心以及他九家佛罗里达州的水疗中心被调查是否提供买春及是否卷入性人口贩运。调查涉及四个国家，历时七个月，有大约300买春者被捕。不过辛迪杨对迈阿密先驱报说，他早已经卖掉了兰花亚洲日水疗中心。辛迪杨没有受到与人口贩运和买春服务的指控。今年45岁的辛迪杨20年前移民美国，近来和丈夫龚祖斌开办了一家投资公司。这家自称是咨询公司的机构声称可以为客户安排美国高官以及总统互动的机会，还可以安排白宫和国会山晚宴以及进入佛罗里达州特朗普总统拥有的海湖庄园。迈阿密先驱报报道说，这家公司的网站曾经贴出辛迪杨在特朗普总统拥有的海湖庄园参观超级杯派对的照片，以及他与总统和总统的儿子的合影。网站还称辛迪杨是总统筹款委员会的成员，不过目前在网上已经找不到这家公司的网站。 迈阿密星球报说，辛迪扬及其亲属自2017年起向特朗普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42,000多美元，为特朗普竞选捐赠了16,000多美元。辛迪扬曾经在脸书上称，2018年2月，作为亚裔美国人代表被邀请进白宫，但他在接受迈阿密先驱报采访时表示，并不直接认识特朗普总统。迈阿密先驱报说，白宫对媒体的询问没有做出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掌控的中国的最高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有中共花瓶之称的全国政协两会的会议，按照惯例在3月初在北京召开。在热议正式的两会召开前夕，中共决策层内部则比去年提前进行了所谓的政治局成员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书面述职。有观察人士指出，书面述职在两会之前进行，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和强化他的稳定地位，以及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俯首帖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王军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非常了解中共政治权力的运作。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后开始逐步恢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制度，在政治局的生活会上每个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中共以政治局全会通过的规定的方式要求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显然是在强化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地位。
我想在两会前呢做这样的一个宣誓，主要是怕两会有些失控，然后呢事先呢就让这个所有的这些代表和全国都知道，现在这些中央的其他的人都是要听命于习近平的，这个对外的象征意义我觉得更大于这个他这个会上的这个意义。
习近平虽然是中共总书记，但仍然是个党员。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的职责是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共党章还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领导人的活动要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根据这些规定，习近平作为一个党员也应该向党中央述职。政治分析人士王金涛博士说，述职或生活会是中共强化集中领导的方式，其中的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甚至非常尖锐的批评的方式，对习近平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要定于一尊，尽管他在执政期间有很多缺失。
我的意思，今天习近平之所以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搞独裁，是因为他知道实际上他的独裁没有人心基础，所以他的独裁呢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政治社会的基础、政治制度的基础和人心的基础。
2017年10月27号，19届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根据这项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2018年3月21号，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近期中央政治局同志首次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今年2月28号，新华社又以近期这个模糊的字眼报道，中央政治局成员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书面述职的时间是在两会召开之前。高鑫是旅美政治分析人士，曾著有广泛传播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高鑫说，除了习近平以外的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从表面上来看是所谓的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举措，但实际上是在突破中共党章对总书记职权的限制。
他用这述职的办法彻底实现了他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在整个政治局里的绝对的个人独裁专制。
中共要求党的核心成员述职由来已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说，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作出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
这是个原则规定。接着呢，中共中央的，也就是中央书记处，也就是现在中央常委，过去的当时叫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就是毛刘周朱任弼时任，毛刘周朱任这五个人，要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跟中共中央主席每3个月报告一次工作。
鲍同说，这个规定执行了5年以后，随着6个中央局的撤销，这个规定也被取消。他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是习近平主政以来的首创。高新说，中国自诩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最缺陷的一点是由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他说，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由于没有一个常委有绝对权威，人们最诟病的不是党的领导人由谁来监督，但是在中共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习近平凌驾中共党组织和制度之上，成为监督各路大臣的明君。
由这位明君统帅下面，由这位明君去监督他手下的每一位大臣，因为明君本人是不受监督的，因为他是明君，不需要被监督。
高新指出，习近平在独断专制的同时，坚决不允许其唯我独尊的做法被各级党组和政府层层效法，唯恐诸侯做大，危及他的权威。他说，习近平在中共中国的地位是唯一一个置于党章、宪法、法律之上的人。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同，习近平在无法与当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威望相比的情况下，以所谓的法理化来实现其独裁和专断。他说，毛泽东是打天下赢得的威望，习近平则是中共元老合议选定的接班人，而且现在习近平要走毛泽东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因此为了确保政治局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和忠诚，还要确保那些提拔他当总书记的政治元老对他至少要口服，即使心不服，他以制度性的方式让所有人服从他。
他习近平制定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制度，来确保他自己的个人独裁、个人专权，不但现有的政治局成员们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懈怠，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同时呢，也要保证现在的政治局成员们不可能依赖某一位或者某几位党内元老来对他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构成威胁。
高新表示，习近平的独裁与毛泽东的独裁最大不同是，习近平是自上而下，强迫下边俯首听耳，毛泽东则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由他的战友们造出来的独裁和神。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尽管其部署和领导由中共掌控，至少那些被推选出的代表能在一个多星期里有机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或法案。在今年的两会之前，人们期待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政治分析人士高新认为，在习近平的专制和独裁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唯恐他们当奴隶当不稳，因此代表们在本届两会要发出声音，或习近平所说的杂音会更弱，甚至会消失。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1989年六四镇压30周年，在1989年6月4日前后，中共 出动军队在北京镇压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反腐败的抗议者。纽约的一家亚裔艺术组织把一批保存了将近30年、以六四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移交给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领导的一个人权组织。该人权组织表示，这家亚裔艺术组织多次举办的六四艺术展将由他们接手继续办下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孙亮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将总共120多件有关六四的艺术作品正式移交给由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峰所任主席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
我们宣布，这个我们仍还保留着大部分作品的展览将转交人道中国保存。
现年74岁的武振亮既为终于有人接手他已无力继续保存的六四艺术作品而高兴，同时也对这些他如数家珍的宝贝即将离去而惆怅。
Everybody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Nobody wants to.
人人都想跟中国做生意，但没有人愿意得罪中国，没有人愿意捐钱给我们组织，帮助我们维持这个展览。我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捐赠来继续做这件事，但我们做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坚持做，我们必须做。
We have to do this.
1990年六四屠杀一年后，武振亮在全美征集以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并举办了中国1989年6月4日的艺术展，300多位国际艺术家参展。这项展览随后在美国的德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香港等地多次展出，最后一次是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在纽约。
You can not only see the protests and the anger and the outrage.
这么多年后，现在回想这些作品，你不仅可以看到抗议者的怒火、愤慨和恐惧，而且这些生动的艺术作品仍然可以把你带回去，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多样性和多姿多彩，以及不同艺术家的感受和见解。
就是制作的过程中间，
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在记者会上表示，当他从仓库把这些艺术作品运出来的时候，感到了历史的沉重。
这是历史的真相，这是我们中国自由民主梦想的一部分。那么这些艺术品，这些历史文物，30年以后，它还有当年历史的那种重量啊，这种沉重感和当年的那种感情在里边。这个是无论如何，在中共现在这种它的任何打压，这个任何新闻检查都磨灭不了的。
当年参展的华裔艺术家张宏图表示，移交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使艺术家发出的声音继续下去，
就是使这个作品能够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你有新的机会去展览给不同的人。一旦说如果能够到中国去的话，那更重要，真的更重要。因为中国艺术家，我知道我接触很多人，他们就是说或者是想做不敢做，或者是没有条件做，或者是干脆就忘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展览的话呢，它有一层新的意义。
My feelings is the same as when we created it together with students and
我的感想跟当年创作时一样，人们关心人道和正义，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不管是在墨西哥城塔卡罗卡，还是在俄亥俄的坎特大学，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那时学生和工人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响。但当这些问题持续在世界各地存在时，对此保持批判性的观察，甚至变得更有意识。
我觉得这样的交接当然是让我们就是跟遗忘做斗争，尤其在今天，就是说在整个国际上大家所有的对记忆打压的一个受到记忆打压，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重提这个事情，而且让记忆复苏，重新看待现在的中国， 我们如何看待未来民主的中国，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个人一个更大的志向呢，是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建立起一个反专政博物馆，来记录下这个共产暴政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他们的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和勇敢的人们反抗这些暴行，结束这样一个专制的这样一个世纪。当然这样一个博物馆需要展示出一些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来铭记这些历史事件的一些作品。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委内瑞拉反政府抗议人士星期六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个集会地点与安全部队爆发冲突，他们对委内瑞拉全国性的停电和连年的经济与政治不稳定表达不满。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支持者在维多利亚大道上汇合，一面高呼杀人犯，一面尽力冲破防暴警察的盾牌阻挡，警察随后撤离了这个地区。马杜罗总统领导的社会党呼吁支持者也进行游行抗议他所谓的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帝国行径。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这个产油国政府实施了石油制裁，试图切断委内瑞拉政府的资金来源。委内瑞拉星期四发生大停电之后，国内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恢复电力供应，这是委内瑞拉近年来延续时间最长的停电，原因还没有查清楚。这导致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让医院的病人也面临危险，迫使学校和商店关闭。首都加拉加斯以及米兰达州和瓦尔加斯州的电力供应慢慢恢复了。委内瑞拉的国际机场和主要港口都在这两个州，但西部的塔奇拉州和苏利亚州的电力供应还没有恢复，其他西部州的电力供应不稳定。瓜伊多批评是政府的腐败和管理不善导致大规模停电，社会党则称这是美国迫使马杜罗下台的阴谋。瓜伊多是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的领袖，他今年1月宣布自己是合法的临时总统，理由是马杜罗2018年的选举胜利是个骗局。瓜伊多得到美国和大约50个其他国家的支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俄罗斯制定的有关规则导致外国航船无法自由的使用北极航道，因为事先必须获得俄罗斯的批准同意。俄罗斯想控制北极，把北极航道视为己有后，世界各国包括计划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对此会如何反应，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俄罗斯政府为外国军舰和军用船只使用北极航道已经制定了规则，包括应该提前45天通知俄罗斯，每艘舰船上必须应配备俄罗斯的饮水员，需要向俄罗斯提交每艘舰船的详细资料，涉及动力装置、排水量等，以及舰船的航行路线、目的和逗留期限，还需要提交舰长的姓名和军衔等个人简历资料。规则说，外国舰船遇到事故和冰层围困等情况时，必须向附近的俄罗斯港口和海军基地报告，只有俄罗斯的破冰船才有权去解救和对外国舰船提供帮助。规则特别提到，俄罗斯有权拒绝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比如俄罗斯如果认为外国水手缺乏在北极地区航行的训练和经验，或是认为外国舰船老旧，船体不适合在冰区航行，俄罗斯就会禁止外国舰船在北极航道航行。规则说，如果外国舰船强行闯关，不理睬这些规定，俄罗斯将会采取强制措施，有权扣留甚至摧毁外国舰船。俄罗斯官方说，一些国家在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军事和航行活动越来越活跃， 俄罗斯制定类似的规则是对此做出反应。俄罗斯的目的是要保护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控制北极航道的商务航运。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北极航道是连接俄罗斯远东和欧洲地区最短的航道。在有关俄罗斯内部航道和水域的相关法律上，俄罗斯把它视为历史上所形成的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唯一的一个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通道，因此对国防和贸易都拥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夏季表示，不仅俄罗斯的破冰船身处北极，就连中国、德国、韩国和瑞典、美国的破冰船此时都在北极地区活动。绍伊古说，一些国家想染指北极资源和北极地盘，一些国家在北极拥有军事战略利益，因此俄军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要捍卫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战略问题学者西蒙诺夫说，俄罗斯认为只有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在北冰洋拥有大陆架，中国等国在那里没有大陆架，是区域外国家。他说，各方围绕北极和北极航道的争斗未来将会加剧。西蒙诺夫说，俄罗斯肯定会捍卫他在北极和北极航道的利益，与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因此发生冲突也完全有这种可能。许多分析人士说，制定有关的规则的举动是近些年来俄罗斯日益加强控制北极地区，特别是把北极航道视为极有行动的继续。通过自己的媒体有意释放相关消息，俄罗斯想借此测试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区域内的一些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将会特别关注俄罗斯的行动。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是否也将根据这些规则同样限制北极地区国家，对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使用北极航道也将一视同仁，或是这些规定主要用来针对俄罗斯所认为的区域外国家，特别是在北极地区日益活跃的中国等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离下届美国总统大选还有20个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发出了战斗号角。特朗普认为他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将使对手民主党人陷入困境，为2020年的另一场胜利铺平道路。目前许多人对他们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失败感到失望，反社会主义是否在今天的美国还是一个有效的连任策略？接下来请听美国人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来的详细报道。
冷战宣传漫画时代已经过去60多年，但社会主义可能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恶魔，至少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是这样。
社会主义只关乎一件事，它被称为统治阶级的权利。
距离大选还有20个月，反社会主义是特朗普的战斗口号。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想要用政府的完全控制来取代个人权利。他的主要目标是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竞争激烈的民主党初选中处于领先地位。
经济和政府为我们所有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1%的人服务。
桑德斯支持全民医保、免费高等教育和将最低工资翻倍等政策，他还支持绿色新政，这是民主党人提出的一项旨在振兴经济和消除碳排放的非约束性决议。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那是一项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旨在恢复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繁荣。但桑德斯是团结非特朗普选民的最佳候选人吗？
如果民主党提名一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极左的候选人，这对共和党候选人和特朗普总统连任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成年的千禧一代，他们对一个机会减少的经济体感到失望。
他们非常担心入不敷出，他们对信用卡等工具持谨慎态度。
但这显然是总统愿意下的赌注。分析人士指出，把民主党描绘成社会主义者将巩固特朗普的大本营，并扩大共和党对拉美裔选民的吸引力。
尤其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大量委内瑞拉人和古巴移民，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讨厌社会主义。
这正是特朗普上个月在迈阿密演讲中强调的。
社会主义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它总是回到过去最黑暗的篇章。
总统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中反复提到这一警告。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各位听众，长期担任特朗普总统私人律师兼救火队长的迈克尔·科恩最近到美国国会作证，为已经面临更多问责的特朗普总统增添了压力，也让华盛顿感到震惊。在某些人看来，科恩在全国关注之下作证，令人想起1970年代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详细报道。
特朗普的前律师科恩在国会作证时把目标对准了总统。他过去曾经说过自己会为特朗普去挡子弹。
特朗普竞选公职就是为了给自己立牌坊，不是为了让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他不愿意也不准备去领导这个国家，他仅仅是为了推销自己聚敛财富和权力。
科恩表示特朗普总统涉及犯罪行为的指称，特朗普对此屡次加以否认。特朗普还继续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通俄调查。
不存在串通，这就是个骗局，什么也不存在，这是耻辱，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科恩的作证让人想起1970年代的水门事件丑闻。曾经担任尼克松总统助理的迪恩就曾指责尼克松总统犯有行为过失。
我意识到如果一个人是反对自己面对的另一个人，那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也不令人愉快。可我只能阐述我知道的事实，这就是我到这个委员会作证的目的。
迪恩的证词显示，尼克松涉及白宫1972年企图掩盖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的潜入事件。国会开始启动弹劾程序之后，尼克松宣布辞职。尼克松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I have never been a quitter.
我从来都不是放弃者，在任期未满之前辞职，有违我浑身的本能。可是作为总统，我必须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
布鲁金斯学会的胡达克说，科恩的证词与迪恩的作证有几分相像。
科恩与迪恩最终都是表明，他们认为总统触犯了法律。这个证词就非同小可。国会任何一位理性的议员都会认真考虑。
尼克松没有等弹劾就宣布辞职。乔治敦大学的法律分析人士布劳克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受到弹劾质询。
弹劾的标准是叛国、受贿或者其他重罪和轻罪，就像现在这样的阻碍司法调查，我认为就符合这个标准。其他人也会赞同。
I think everyone agrees would qualify.
人们经常指出，尼克松的辞职就证明美国的民主体制即使面临严厉的制约也会发挥作用。布劳克说，特朗普面对不同调查，其结果可能会让美国的民主体制再次得到检验。
They are being tested.
他们正在得到检验。我认为宪法的制定者会感到自豪。我认为他们会说，我们向你们提供了一个三权分立而又互相制约的体制架构，迄今为止还不错。
So far, so good.
当年水门事件的模糊景象已经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化作历史了，却也时常令后人想起莎士比亚式的悲剧。
时隔45年，又有一位总统正在接受紧张的调查，水门事件的场景就再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